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安慰人呢，总是这么安慰，说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啊。捧人呢，有时候也会这么说，是人要是行的话，你说在哪儿干点啥，他都能行，对吧？这话您可能都不陌生。但是啊，在读了一些历史之后呢，别说我瞧不起我自己，我觉得这真给我扔到过去，我可能干啥都不一定能行。啊，远了不说，咱就说，就回到清末民初那时候，说给我扔到北京，说你当个服务员，我觉得我都不一定能干好。你也别觉得啊，我说的有点夸张。这样，我把呢，在过去，北京城大馆子咱就不说，就找一个普普通通的茶馆，在这茶馆里边，高级服务员咱都不说了，你就给人家拎茶倒水儿，就这职业。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不一定能干得了。当然这事儿呢，说给个三年五年啊，你好好学学，那恐怕是差不多，大多数朋友呢也许就都能胜任。不过在这之前呢，恐怕是不行的。就说这个茶馆里边的端茶倒水，我说一个最容易挨揍的情形。这怎么挨揍呢？你看啊，倒水倒不对了容易挨揍。什么叫倒不对了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那过去呢，在茶馆里蓄水是拿这水壶给人家往这茶碗里边添这热水。那么你想一想，咱们回忆回忆啊，自己在家里边拿这水壶往杯子里边倒水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手势？我想几乎就是手提了着那个壶把，然后怎么方便怎么倒了，对吧？我跟您说，这事儿放在老北京，放在清末民初那时候就容易挨揍。为什么呢？说这事儿算骂人。怎么讲究呢？说过去那北京啊，那不像是咱们现在住楼房啊，家家户户都有马桶，这马桶都是抽水的。放在过去那北京呢，甭说是北京了啊，其他全国大多数城市它都没有抽水马桶。长春呢，是在整个中国有抽水马桶比较早的城市。所以那没有抽水马桶的情况下，说想上厕所怎么办呢？就是用尿盆，用夜壶。男的用的是夜壶，女的呢是尿盆。这个晚上用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呢要把它倒了，清干净啊。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有的朋友可能见过那个夜壶啊，夜壶它是带把的，对不对？但是北京过去呢有这么一个习惯，说是这个夜壶呢，没有男的早上出去倒的，基本上都是家里边的老太太啊，或者是媳妇儿啊去倒这个夜壶。那你想想，倒夜壶本身就是脏水，那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倒了。所以提夜壶倒那都是正手咔就一倒。说句不好听的，我刚才讲说咱在家里给这茶壶怎么倒，当年人家夜壶就怎么倒。但这就出现一个毛病了。啊，过去那个老北京人啊就讲究这个，说是倒夜壶你用这手法啊，我到你这儿来喝茶，你愿意自己给自己倒，你这么喝那没人管你。说你给我倒茶，我是你们家的客人呢，你用这个倒夜壶的姿势给我倒茶，这不行。那你就骂人呢，是吧？你这干嘛呢？你往我这壶里倒尿呢还是怎么着？哎，这容易挨揍。那这倒这茶得怎么拿呢？这壶得反手拿着，这挺奇怪。那反手拿着，手心得朝上，然后两个指头捏住那个缝头，哎，这个倒这水啊。有很多人说呢，这特殊的手法啊，这是什么江湖上的什么三老四少啊，什么青帮红帮啊，哎，说是跟他们的礼节有关系。但其实不是，这就是表示一个对客人的尊重。您到我这来啊，您都是我们的客人啊，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是对你表示尊敬，是这么一个讲究。你看，你对别人都尊敬，你到这人这儿，你正手给他倒，你肯定挨揍啊，对吧？而且往这茶壶里边蓄水，它不能超过五下，因为你想，那茶壶往外倒水，那就没有准头，一般人就没准头，他必须得经过训练，那手得熟才可以。一般不能点过五下，就那水点一下，哎，好像差不多了，再点一下，哎，好像差不多了，你点冒了可不行。这个倒水这事儿啊， 它是有讲究的。过去呢，这个茶碗啊，你那水倒到什么地儿呢？它就得倒到距离那个碗的那个沿儿差一个韭菜叶那么多，这是最正好的时候。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叫酒满茶半吗？哎，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茶七饭八，酒满为十，这就更细致了。意思就是呢，你开茶馆给人客人续茶水的时候，你这个水啊要占到这茶碗的七分，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有一讲究，就是你的轰人了啊。这怎么回事，背后什么逻辑呢？我跟你讲，这个呢它其实是和这个吃饭是有关系的。过去的人呢，这生活条件一般啊，打工也好啊，挣工资也好啊，他一天就挣一天的饭钱，那没有什么积蓄，穷苦人家就没什么积蓄的。所以吃饭对于过去的人来讲呢是一件大事儿。那既然是大事儿的话呢，那些老城啊，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有这个讲究。你比方说北京就讲究这个，你请人吃饭啊，或者是说别人请你吃饭呢，就有一些细节都需要注意，不能够引起对方的不快。当年盛饭的时候，如果你饭盛满了，对方人他得叽歪，什么意思呢？说你盛满了什么意思啊？我是吃不上饭吗？我跑你这儿来吃便宜饭来了啊？你给我盛这么多，你瞧不起谁呢？对吧？那你说行，我不给你盛满了，我给你盛一半行不行？盛一半更不乐意，怎么着？我没吃过饭呢，我吃不起了，我跑你这儿来要饭吃来了啊？跟你吃顿饭，你舍不得给我吃啊，还是怎么着？你就给我盛一半，对吧？特别的矫情。那其实今天咱们再说起来呢，那就是因为生活水平不是那么好，这是要留一个面子啊，非常非常重视面子这么一回事。那一半也不行，盛满也不中，就盛八分。哎，这个既表明了我的盛情啊，我的热情，又表明呢这个是给你留了余地了啊，就是你要不够吃呢，我回头我再给你添。哎，这是北京人讲究那个待客之道，这个在我的老家长春啊，我们在东北也讲究这个。但是倒酒就不一样，这酒呢必须得倒满了啊，拿东北话讲倒浮溜浮溜的。那一旦倒冒了怎么办呢？这叫热情洋溢。哎，这还有讲究。这酒桌上它是这么一个说法。但这说法放在茶馆里就不行。你看我刚才所说的，我要不看这书啊，我都不知道。那倒茶不倒满这事儿我知道，但到底倒到几分，差多少不懂。还有就那拎茶壶那手势，我肯定再回到过去老北京，我肯定一时半会儿的没办法适应茶馆伙计的这个职位啊。但回头话来说呢，说我就认可挨揍了，那你就打我，我长记性，然后我迅速的成长，这行不行呢？这好像也不行，因为掌柜的不干啊。一个是影响生意，另外这口碑传出去，就是哪块哪块有这么一个不懂事的伙计，对吧？当然这伙计挨顿揍，掌柜的不高兴，这还是次要的。有的时候那不懂事的这员工啊，都能够把这茶馆给整黄了。过去到那个茶馆喝茶，伙计来给续水，您的那个需要加水的那个盖碗或者是茶杯，一定不会是伙计出手把这盖给掀开然后往里加水，肯定是让您自己掀。那为什么呢？这里边呢一个原因就是卫生。那你想想过去那个卫生条件，你又没有香皂又没有肥皂的，对不对？你说这客人他嫌不嫌乎这小伙计身上脏呢？这就不好说。虽然那时候的那服务员讲究一点呢，他们都要求什么呢？要求三白。哪三白呢？就是这袖口袜子它得是白的，看上去干净，而且肩上搭一个带手，就是肩上搭一个那个手巾，这也得是白的，这就是显得干净。但是即使是做到了三白，这个人呢，个人的这种对卫生的标准或者个人讲究也不一样。你没事你老动人家碰嘴的东西， 有人会嫌你埋汰，嫌你脏，不愿意让你碰，所以在这个茶馆当中那盖碗添水的时候，这客人得自己开。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说容易把这掌柜的呀赔个倾家荡产。怎么回事呢？说这事儿发生在乾隆年间，那时候就有骗子啊就跑在茶馆里边来碰瓷儿来。怎么干呢？就是把那个茶喝完了之后，把那水倒出去，然后他在那茶碗里边呢，趁别人不注意放了一小鸟，拿那盖儿轻轻的给盖上，然后说续水。这伙计来了，他过去不懂这个呀，是吧？没这讲究的时候，那续水你盖盖没法续啊，就把这盖儿周开续水，很正常，对不对？但是这伙计把盖儿一掀，那你想吧，那里边有一鸟啊，憋半天了，盖儿好不容易开了，掀了，扑棱，这鸟就飞走了。哎，这飞走了，伙计还吓一跳，什么东西？哎，再要往里蓄水，客人可就不干了。为什么客人不干了呢？说那不行，你把我这鸟给放走了。说我这鸟是银的。人伙计说你不让蓄水吗？哦，我让你蓄水，我让你掀盖了吗？对不对？再说我这两碗茶或者三碗茶或者怎么着，你蓄那些，你动我这干嘛呀？不行，你得赔。那你想想。这不就是碰瓷儿吗？那就是人家要多少钱，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了。嗯，就这种就受骗上当。据说啊，当年掌柜的就赔了一个倾家荡产。那你说这玩意儿找这官府说理行不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总而言之呢，就这种事情，买卖家都会注意。但是你看，这就对这个小伙计要求就特别的高。所以像我说开篇讲的，就假如咱们现代人不懂这里边的规矩，你回到过去你想当个伙计都不容易。还有一点呢，就是茶馆这种买卖啊，它属于一个勤快行，这个伙计眼睛里必须得有活，而且呢他还得殷勤。殷勤得到什么程度呢？北京这地儿啊，它有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好几朝它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全国各地到处都往这儿来。那么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历史典故啊、地理人文呢，有好奇的他就愿意打听打听。所以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呢，也都会在酒馆茶馆里边去喝茶。这时候呢，他们去跟那个小伙计打听事儿啊，像什么北京城的传说呀，或者是打听个地方啊，小伙计一般都得知道。要不知道的话，这个掌柜的是不乐意的。那我想这伙计呢他也干不长，因为在当年学徒的时候，掌柜的这些事儿都会教啊，会告诉给这个伙计，你这些东西你得懂。当然除了政治之外啊，其他的那些事儿你可以谈，政治是在茶馆当中不让谈的。我们看那个话剧茶馆不就写吗，莫谈国事吗，对吧？其实呢，在老茶馆里边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衣物自堪。哎，你看，跟今天说贵重物品自己保存，这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有人说了，说假如我是啥我都懂啊，这些典故我都明白，那、哎、这些这个手法呢，我也都门清，那我回到过去，我能不能当好一个茶馆的伙计呢？我觉得这还得看性别。假如男的有可能，岁数不大可以啊，有那机灵劲儿，有那眼力劲儿，这都行。女孩甭寻思了，因为在过去啊，茶馆当中就没有女孩当这端茶倒水的这小服务员啊。您可能会有一些纳闷，对吧？您也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但是我跟您讲，能举出来例子的这都是极少数，真真正正大多数的这茶馆当中是不会用女孩来当这小服务员的。那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咱这话题呢说到这儿呢就差不多时间了。下一期呢，如果各位感兴趣，我再拿出点时间来和各位一块分享分享。节目最后向大家介绍施展的这个洗米团啊，洗米团呢它是独立于施展的会员节目之外的另外一个精品节目的这么一个体系。加入洗米团之后呢，您不仅能够看到施展送给洗米团听友们的专属的一些动态，还有读书分享等等，最重要的是呢，您能听到我专门为洗米团的听友们准备的节目， 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将领啊，他们在解放前的一些所作所为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加入洗米团的方式也很简单，现在您正在听节目的状态下呢，点亮屏幕，您看到我这头像底下有一个洗米字样，点进去之后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